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2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这是川普总统与中国领导层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双方到底谈了什么，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与此同时，川普总统提出增加54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这是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军费增加计划。美国大增军费，中国将如何回应呢？美中是否可能展开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川普政府正在加紧对朝鲜核野心施加压力，美国同时还与区域盟国以及合作伙伴建立联系，以应对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日益增长的威胁。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的声明里说，朝鲜的核弹道导弹计划直接威胁到韩国、日本和美国的安全。在发表声明前夕，美日韩三国官员检查了限制平壤购买物资资金的途径，并且继续寻找联合方式推动朝鲜无核化，向着彻底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方向前进。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星期一在白宫和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川普的女婿及顾问库什纳会晤之后，与川普总统进行了短暂会面。白宫新闻秘书斯派瑟说，这次会谈是双方就共同利益和国家安全进行讨论的机会。杨洁篪星期二将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晤，两位官员在2月21号通过了电话。美国官员说，双方同意需要解决朝鲜对区域稳定的威胁。韩国国防部在星期二表示，已经就萨德反导系统选址一事与韩国的乐天集团理事会签署协议。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尚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韩国和美国将依照相关步骤，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萨德部署。文尚钧说，关于部署萨德一事，我们在劝说中国当局，我们会继续这项努力。韩国政府去年决定将萨德部署在乐天集团旗下的新州高尔夫球场。中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警告说，如果这套美国的反导系统得到部署，韩国将面临商业后果。乐天理事会决定，乐天将与韩国军方交换地块，让军方将新州高尔夫球场划为军事用地，并且交由驻韩美军完成萨德部署。乐天是韩国最大的企业之一，在中国的业务包括了乐天玛特超市以及乐天免税店等等。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星期一刊文，指直接卷入萨德部署进程的乐天难脱其咎，并号召中国消费者抵制乐天。继续，我们再来看到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星期二抵达河内，对越南进行了友好访问。在访问期间，他们将会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一些日本军人遗弃的越南妻子，这是有史以来日本天皇第一次访问越南。今年83岁的明仁天皇星期三将会受到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的正式欢迎。日本是越南最大的援助捐助国，也是在越南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日本同时也是越南的最主要贸易伙伴之一。日本和越南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关系密切，双方都面临着与中国的海洋权益纠纷。明仁天皇将会晤越南其他领导人，参观越南古城顺化，然后星期天前往泰国进行访问。今天是台湾228事件届满70周年的日子，在台湾各地都举行了许多的纪念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纪念仪式上呼吁台湾社会走向团结。不过呢，在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却出现了统独团体对峙叫骂的情况。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永泰70年前的今天，台湾民众因为不满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走上了街头，却遭到了军队镇压。70年过去了，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现在在台湾仍然是有争议的。到底今天蔡英文总统在演说里面，他是如何来阐述要化解这个争议，走向团结呢？
好，那么尤其是二二八的这个受难家属哦，他们非常不满。那尽管台湾政府现在已经对他们进行了补偿、道歉，还有名誉回复等等这些措施啊，但他们认为这个只有受害者却没有加害者。那么蔡英文在这个中书纪念仪式当中特别强调会改变这个情况啊，就是说会在未来把这个所谓的加害者找出来。那么尽管民间现在直指这个蒋介石就是元凶啊，但是蔡政府现在目前还是并没有来这个拍板定案做这样的一个承诺跟决定啊。那么另外蔡英文在演说当中还特别提到，就是说为了要寻找这个真相，会逐渐的把一些秘密的档案呢、把它解密出来，那么让这个真相呢更加的这个明确啊。那他也特别强调了会以非常严谨的态度来处理啊。那么除了这个解密之外，还有就是也会透过法制化，就是说透过这个转型正义条例啊，把它立法化，那么列为这个立法院本会期的这个优先法案，那么将来通过之后呢，就会有一个专属的机构啊来进行相关的这个调查。那么蔡英文他特别提到说，有些人告诉他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大家应该往前看啊。那么威权时期的这个统治者的是非功过呢，就留给历史去判断吧。那么也有人说，现在拼经济都来不及了，为什么还要弄转型正义呢？那么更有人说，转型正义就是政治斗争。那么对于这些说法呢，蔡英文说他必须要强调，没有真相呢，那么该过去的呢是不会过去的。那拼经济很重要，但是公益也很重要。所以他比方说，台湾呢现在必须要大家一起来面对过去，那么整个国家呢才能够一起走向未来。玉文，
是永泰，我们刚刚也从新闻画面也看到了，其实在今年的二二八，中正纪念堂成了不少新闻事件的焦点。我们看到统独派的团体在现场的对峙，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这两天来有关的情况呢？
对，中正纪念堂这两天非常不平静啊。那么在两天前呢，台湾的文化部啊，就是主管这个中正纪念堂的这个机关呢、就宣布了，那么所有有关于这个蒋介石的这个威权形象的商品啊，像是公仔等等这些商品啊，都要下架。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有关于这个中正纪念堂开馆还有闭馆的时候所播放的这个蒋公纪念歌啊，未来也都不再播放了啊。那么还有就是从今年开始，这个二二八呢闭馆一天。那么因为这个宣布啊非常的突然啊，所以今天很多国外的观光客啊到中正纪念堂的时候还扑空了啊。那么不过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导游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呢，向这个国外的观光客来介绍一下二二八事件。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这个中正纪念堂转型条例呢，也会安排在立法院的这个下个会期来审议，也就是通过法制化来改变这个中正纪念堂未来的这个它的这个性质啊。那么在这个昨天的话呢，有这个一直批评这个中正纪念堂啊，是这个中正庙的这些受害家属呢，也要求一定要转型。他们比方说这个一定要把这个蒋介石啊去神格化啊，他们没有办法再看到这么大的一个纪念堂，那么大喇喇的矗立在台北市中心。他们认为这每天对于这个受难者家属来讲呢，是一种心中的痛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呢、那么有一些这个独派的人士啊。要这个冲进这个纪念堂，尽管是闭馆的情况，他们还是试图想要冲进去，想要这个索要拆这个蒋介石的铜像啊。那么当然警方事前就已经了解这个情况，所以也前往这个阻止。那么统派的人士呢也前往啊，也前往做这个抗议。那么尽管这个警方形成人墙，把这个两派人马呢分在两方，但是还是有这个叫骂、这个冲突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尽管这两派人士他们在台湾社会也许不是多数啊，但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冲突非常激烈，所以也引发了社会很大的关注。玉文，
是永泰，我们最后一分钟，我们来看看今年中国方面也表示了他们会举行纪念二二八的一些活动啊，台湾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台湾官方没有正式的反应啊，但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场合我去采访的时候，记者倒是有提问啊，包括一些这个学者还有研究这个二二八事件的一些这个人士啊，问他们的感受。那像是这个长期这个关注二二八事件的台湾宗教团体，基督教长老教会，他们就说，中国方面如果要纪念这个二二八事件呢，还不如啊，那么释放这些这个家庭教会的这些领导，还有就是说， 放释放这个维权律师以及这个停止打压达赖喇嘛还有这个热比亚等等人啊。那么还有这个人士表示说，中国方面纪念这个二二八事件呢，事实上呢是还不如先去平反这个1989年这个镇压六的这个事件。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谢谢你。继续呢，我们要把镜头转向中国。中国全国政协和人大会议即将在3月上旬召开，和往年一样，在北京的敏感人士照例被监控，甚至被旅游。而中国各地的访民呢，也纷纷入京，希望能够在两会期间找机会来公开的表达诉求。有关情况，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在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来介绍有关情况。胡佳，你好。
余文好，观众朋友们好。
是胡佳，我们知道有观察人士说，今年好像对于两会期间进京访民的维稳时间上提前了，而且方式上也更严密了，你的了解呢？
是的，因为今年的话，从2月20号开始，我所认识的一些在北京活跃的访民，他们或者是接到了电话，或者是就是遭遇了地方维稳人员在北京的这种清剿。包括是每一天，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前，上海的程玉兰女士就被带走了嘛。这样，然后有些北京的朋友呢，被迫出境，就是出北京的境旅游，这样的，这已经成为一个惯例，只是今年来的更早一些，而且是范围更大一些，因为今年有19大。
嗯哼，是。那么胡佳，你自己本人作为这个被当局重点监控和维稳的对象，跟我们谈谈你今年被监控的情况是如何呢？
实际上对我的监控，2月24日，就是因为我住在通州区嘛，这里将来是北京的城市副中心。2月24日，习近平他视察这个就是建设工地的时候，那个地方离我家很近，我那一天就是被管控的状态，这个状态会一直持续到3月13或者是到15号，也就是说两会结束之后48小时。以前都是2月27日、28日开始。今天显然就是说今年来讲显然是提前了，他们这一次的两会实际上是为19大社会管控维稳的一次就是练兵和预演。本身过去一些年的话，两会是最高峰的，这样的就是每年的两会是每年的管控最高峰的时候，但这一次还不是，他后面还有19大的好戏。
是。那么胡佳，除了说当局这个维稳的时间提前，那么方式更加严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访民的反应也更加的激烈。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就在上星期天2月26号，有一位河南访民韩素华女士，她在解访人员的面前以死来抗争，喝农药自杀，目前她的情况是生死未明，而这其实也是今年进京访民第二起自杀事件了。跟我们谈谈到底是什么原因逼迫这些访民要以死抗争，那么未来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会看到更多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激烈的案例呢？
在北京这个地方，那么在国家信访局，在天安门附近，在联合国驻京的办事处这个地方，很多很多的访民在过去这些年十几年以来的话，每年都有类似喝农药的这种事件发生，有的时候是群体性的喝农药。那么什么让他们就是说连死都不怕，为什么就是说就是还是没有抗拒这种就是说高压的这种希望呢？那我们只能是说，他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话，实在是在穷尽了所有的方法，他只能是认为用这个方式能够以死相见来表达他的这种决心和意志。当然有些访民是希望用这种方式的话能够获得官方，他还有一点希望，就是想要去获得官方的这种，因为我死了，你们总应该去调查这个后面的前因后果吧，总应该有人会为此而付出代价吧。但其实来讲，他们的死往往有时候就是没有任何结果和价值的，官方把他们视如草芥。那今年来讲的话，我觉得那位访民大姐，我觉得对于她事情的解决基本是无望的，只是希望她的生命能够保留住。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胡佳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也请你多多的保重，谢谢胡佳。
谢谢，谢谢。
其实我们看到在中国湖南卫视的大型综艺节目《歌手2017》再次引发了争议， 国家一级演员、中央军委政工部歌舞团的独唱演员谭晶，在最近呢被爆出在歌手节目中的所有演出片段通通被下架。虽然说在事件发生之后，谭晶已经在微博里表示是他自己选择退出，但是由于他的军队和山西籍的双重背景，有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他的退出很有可能涉及了敏感的政治问题。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在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吴强，来分享他的看法。吴强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观众好。
是吴强先生，我们知道坊间有非常多的舆论分析，他们一直认为说有红色背景的谭晶应该是这一届歌手节目的总冠军，但没有想到他却是中途退赛了。有人说可能是因为他演唱的歌曲涉及了历史的禁忌，也可能与他的军队身份有关，甚至还怀疑谭晶和刚刚落马的解放军上将王喜斌的案件有关。您的看法和观察呢？
我的观察其实和房间一样，我也是处在云山雾罩之中，看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消息是真的，什么消息是假的。这也许正反映了像谭晶这个现象跟不久前例如肖建华的失踪以及类似的许多从企业家到 NGO 的活动分子到一些人权律师的失踪都一样，反映了中国一方面是政治，另外一方面是司法的一个不透明，犹如黑箱一般。一个人失踪或者一个人的作品突然下架，可以没有任何的理由，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就反映了中国现在的一种司法政治，或者说中国的在政治层面上和司法政治层面上都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处于一种黑箱当中。
嗯哼，是。那么吴强先生，也有很多人关心谭晶未来应该会怎么样的发展。我们知道几年前一位当时也是如日中天的军队歌手汤灿，因为涉及到打军中老虎的关系，他已经失联多年了，甚至生死未卜。有人说谭晶是不是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汤灿？您的看法呢？
我个人认为很有可能是步汤灿的后尘，因为他的发迹以及他在中国歌坛的地位，实际上跟汤灿是很相似的，反映了中国这些女性歌手跟政治上的一种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跟我们刚才所谈的这种黑箱政治是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基本上都附属于某一个利益集团或者某一个派系政治，成为这个派系政治的某个大佬，或者是这个派系政治某个核心人物的一个表演的工具。而且这个表演工具在中国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表演政治的一个框架里头有着非常特殊的作用，是男性，是我们知道中国的男性政客，他们通常口才不好，公共表达能力也不好，很少真正的能够随意发挥，不像民主选举情况下表现出一个亲民或者说一个政客的本性。但是他们的很多的这种表演以及整个派系的地位恰恰是由跟这些派系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女性歌手来表达出来。这个现象从也许是从江青时代就开始了，到现在女性演员在中国派系政治，在中国政治当中有着一个跟意识形态几乎是等同的一个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的表演政治，所以他们的命运和下场也许都是类似的。
是吴强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在昨天呢，澎湃新闻查询了中国人大网的全国人大代表信息，结果发现12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谭晶现在已经从解放军的代表团转为云南代表团。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谭晶作为山西籍的歌手，过去他一直是扮演着山西和北京，很多人说他是军队、政界、商界甚至演艺界这个之间的一个连接点，那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点。那么在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他这个作为云南代表团这样的一个转变，您认为背后有什么样的玄机呢？一分钟时间。
也许一方面是说明他现在的军籍已经被取消了，但是还这个案子可能对他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并没有完全剥夺他的人大代表资格，但是无法再列席军队代表团了，然后把他空降到一个地方的一个代表团里头，这是通常也是一种安排。但是这种安排表明中国的人大代表的选举基本上是由这种安排的方式，而不是由地方来选举等等等等，这是第二个含义。第三个含义， 韩军在跟云南代表团这个实际上是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样一种随机性安排也不做任何说明。我说实话，我们只能等两会开幕以后，等云南代表团的有关的说明，才能够搞清楚他的命运以及他相关的一些利益集团或者派系政治的关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吴强先生在北京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
谢谢。
稍后回来，美国总统川普提出要大增10%的军费，中国方面是否也会跟进呢？我们要如何来解读川普总统的军费扩增？稍后，美中军事问题专家黄介正博士与黎南博士将与您现场讨论，我们欢迎您共同来参与。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向各联邦部门发出了上任以来的第一份财政年度预算计划，其中大幅增加了国防预算540亿美元，这比去年增长了近10%。根据路透社报道，川普总统对五角大楼的要求包括了增加船舰和军机拨款，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南中国海等重要国际水道加强部署。与此同时，媒体也报道，在北京即将召开的中国两会上，中国可能也将大幅的增加海军预算。如何来解读美中两国的军费扩增呢？中国是否已经拉近了与美国的军备差距？一场美中的军备竞赛是否已经悄然开打？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博士。黄博士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同样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黎南博士。黎博士您好。黎博士，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好，我们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听到黎博士的声音，或许我们在尝试把黎博士的声音接近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博士啊，川普总统提出了54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大幅军费的增长，
我可以听到，你能听到我吗？
可以了，我们听到黎南博士在现场了，谢谢您黎博士。我们现在第一个问题，我们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博士啊，希望您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讨论。黄博士，所以这样的一个增长幅度，现在一般这个估计是大约在9%-10%当中。这其实与去年中国在2016年的军费增长幅度7.6%要高出许多。您怎么样来看川普总统上任以后所提的这第一份这个预算计划，特别是在国防方面的开支？您认为美国国会会批准这样的一个大幅增长吗？
美国国会会不会批准这个川普总统提出来新的增加国防预算的这样子的构想？我相信需要跟共和党、民主党双方的党团都还要继续的协商，不太可能是照原来的计划。而且美国这种预算啊，在白宫啊跟国会之间的预算协商，通常都会进行个几个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初步的版本，可能不是最后的结果。 但是这一次川普总统所提出来的提高540亿啊，在原来美国的国防预算就已经是全世界最高，而且是超过了后面九名，就也就是说排名前十名的后面九名的预算的总和都不到美国的国防预算，所以这次的增幅应该是很大。不过我们也听说了，就是因为美国在过去尤其是奥巴马政府期间，这个美国国防预算一再的在删减当中，所以有部分支持川普的人以及包括共和党的一些关注美国防务的这些参议员认为现在只是在补课，补齐过去没有给军方，使得美军他在运作上还有作战需求上面已经有很多落后的地方，现在必须急起直追。
嗯哼，是我们现在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根据这个英国的检视集团在去年年底12月左右所公布的2016年的全球军费开支，我们就可以看到排名第一的当然就是美国。美国在2016年的军费开支是达到了6220亿美元，那么排名在第二的就是中国，中国是以1918亿美元。排名第二，那么其次呢？排名第三的是英国，第四印度，第五沙特阿拉伯，第六俄罗斯。那么确实啊，排名在第一、第二的这两个美中两大国的军费开支，这个在幅度上、在金额上都大大的超越了后面几个国家。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要请教黎南博士啊。李博士，我们知道其实就在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川普他在出席这个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出了他将要求国会能够批准这样的一个巨额拨款。那么他说呢，这将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扩军行动之一。您认为川普总统会把这笔钱用在哪里？他的扩军的重点会在哪些方面呢？
主要是这几个方面要加强了。一个就是海军了，海军舰艇大概要从现在的260艘增加到350艘，另外就是陆军方面大概要增加6万人，现役的6万士兵，陆战队大概要加10000人，再加上作战飞机大概从1100架到1200架，也就是加100架飞机，大概就是这种这种估计，对。
嗯哼，那黄建正博士，您的看法呢？您认为川普总统的扩军行动，他会把重点放在哪里？有媒体分析会是在海军方面，您的看法？
加强海军是川普总统从这个竞选期间一再说明的，也就是说，他认为美国的海军目前的逐渐减少的军舰的数量，已经没有办法支撑美国对全世界尤其是同盟国家所提供的防卫的这个保障，所以海军的增加是必然的。另外还有一方面，我想我刚刚都同意这个黎南兄刚刚讲的这些部分，可能还有一个增加的就是川普总统说他必须要加强这个美国核子的力量，重建或增强美国的核子核组的力量，所以我相信有一部分军费也会用在改善核武器，精进发展核武器的上面。
是黄博士，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在昨天有一个新的发展，就是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啊。那么双方都提到了美中两国要加强合作，特别在区域方面要进行合作关系。那么很多人把它分析是美中关系要回暖、要变暖的一个趋势之一。但是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在军费开支上面，美国方面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军费的支出啊，那么川普总统也提到他是要用实力来换取和平，那么要未来要打赢，在世界上重新赢得，让美军重新赢得每一场战争。如何来解读美中之间在这种看似关系回暖，但是在军费开支上又不断在增加这样的一种态势呢？
首先来讲我们从刚刚这个观众可以看到的，就是全世界军费最高的是美国和中国，那么美国和中国同时又是世界前两大的这个经济体，所以在全世界最有钱的两个国家中间，如果双方都进行这个军费的提升的话，当然会让我们有一丝丝的感觉美国和中国可能会进行某一种程度的军备竞赛，那这对于整个全球安全还有 亚太地区是不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还要再观察。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虽然有竞争关系，但是能够在川普总统竞选期间对中国大陆的那么多的批评，而到现在经由这个外交部门，中国的外交部门跟美国方面的频密的接触，也跟川普的女婿啊，这个会过面了。那么，所以我相信这个杨洁篪这次去访问美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新让美中关系回稳。那么回稳的因素和要素啊，超过竞争，尤其是在这一段阶段，在中国大陆两会要开会之前，我觉得让双方关系回稳，呈现出一个稳定的态势，比我们要去估算这个军备竞赛相当长一段时间会不会有军备竞赛，可能要来得更急切一点。
好，那么继续我就想请教黎南博士。黎博士，我们知道您也一直在关注中国方面所进行的军改，还有中国方面刚刚我们也提到三月份即将召开的两会，预计在下个礼拜很有可能就会就2017年中国的军费开支来做出一个新的说明。那么去年2016年，我们知道中国的军费增长率达到了这个7.9%，但是呢，它却是6年来首次呈现单位数的增长。那么现在也有人说，随着川普政府上台，还有川普的大增军费，中国方面也很有可能应该要来跟进。甚至我们看到，在南华早报上有不少的中国军事分析家说，中国应该要恢复过去那种双位数的这个军费增长。您的看法，您觉得在下个星期我们可能会听到2017年的中国军费开支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吗？
有可能恢复到双位数的增长，但是倒不一定是因为美国增加军费中国才要增加军费，因为军费这个考虑军就是这个决定军费，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因为Trump 刚决定就是美国增加军费，所以中国不可能在美国增加军费以后才决定要增加要有双位数的增长。我觉得为什么要有可能有双位数的增长，主要是因为裁军的问题，因为要裁30万军队，那么这些人呢需要安置，这需要一个很大的一笔费用，我是这样想的。对，
那么继续我们也想要看到在军备方面我们知道在中国，我想继续请黎博士跟我们谈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知道不断在推动所谓的军事现代化。那么中国现在有一艘这个辽宁号航母，那么去年12月也在南中国海进行了演练，那么现在在大连还有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现在正在进行建造当中。很多人想了解的是，中国到底在军备方面，特别是海军的军备上，与美国的距离差距还有多远？是不是已经在急起直追了呢？
中国主要是在补课了，就是说它这个差距呢太大了。比如说海军过去主要是沿海防御的战略，沿海防御主要靠一些比如说快艇啊、潜水艇和这个岸基这个作战飞机，这些能力的这个它的这个范围就是行动范围很小。只能近岸防御。那么这个就是美国是这个全球性的这个蓝水海军，所以这个差距非常大，所以中国是在拉小这个距离。中国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海洋战略是近海积极防御，那么就是三海，比如说南海、东海和黄海，以这个为主。当然也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远海作战，远海这个发展这种远海这个护航的能力，比如说亚丁湾航海道。但是主要呢现在的重点还是这个近海防御，就是能够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三海能够这个掌握主动权。我觉得他现在主要从这方面考虑。至于说航母呢，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中国不现在还没有到竞赛的这个阶段，就是说他在拉短这个距离，因为竞赛呢就是说两个对手基本上比较接近了才开始比赛，这个现在还在缩短距离。因为中国他比较担心的就是说他这个军队非常脆弱，所以他最担心的，解放军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因为落后太多了就会被打得很惨，所以呢他现在是要缩短这个距离，那么就是说尽量就是 就是这个降低这个解放军的脆弱性，尤其是如果说出现这种战争的情况。对，
嗯，黄先生博士，您的看法呢？到底美中之间现在在军力的这个对比上到底还有多大的一个差距？还有您认为这个2017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吗？
中国的军费如果在2017年增加的话，诚如刚刚黎博士所讲的，因为裁军呢，裁军有很多，裁军并不完全是一开始就省钱，裁军可能一开始得花钱，也就是说要安置很多人。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陆最近的在武器装备上面呢，这个增长的速度很快。刚刚主持人也说了，这个国产航母这个马上就要下水，那么第三艘航母也在正在建造当中，所以包括海军在内的有很多预算，那么新武器装备的投产都需要增加军费，那么所以中国大陆军费增加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中国即使在过去将近20年都是以双位数的这个军备成长，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总军费还不到美国的1/3。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军队从小兵到差不多中将，每一个人都在伊拉克、在阿富汗有战争的经验，而中国的军队已经有差不多38年没有正式的打过仗了。所以在军队的训练啊、实战的经验以及目前军费的差距来讲的话，那么确实美国等于是拳击手的重量级，而现在中国现在可能还是羽毛的那个羽量级的一个位置。所以目前来讲，所谓的军备竞赛可能是在经费上面、数字上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增长的对比，但是就军队实力上来讲，中国和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嗯，好的，我们今天谈到的话题是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呢向各联邦部门提交了他的2018年财政年度的预算提议。那么其中对于国防开支足足增长了将近10%，那么多了54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经费啊。那么美方的大增军费对于中国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是否又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应？美中之间是否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这是我们今晚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的主要话题。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在电视机前的电视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也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热线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站上留下您的问题和意见。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第一位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能听到不？
听得到，请说。
啊，美国是世界老大，中国不想当老大，中国也不想和美国分庭抗礼，不想打仗。打仗只能让军火商从中渔利，地球是脆弱的，如果打起来地球打没了好咋的？你们不需要打仗，宇宙当中有生命的地球，有生命的星球还是地球。
好的，我们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
发展的形式还是和平。
好的，
好了，
好，谢谢您孙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这个我认为哈，我做一个就是说，我因为我以前是转业军官，我也喜平时喜欢军事和喜欢战略性的，但是我认为呢，未来的世界就是争夺海洋的世界，未来谁争夺了海洋，那就成为争夺的霸主。如果我觉得美国和中国的军备竞赛方面呢，中国不可能跟美国一样，因为中国它实行的是义务兵制，到现在还是义务兵制，所以说它现在投入的钱，它主要是倾向于武器装备。这个美国的话，它就要包括人员呐、那些物资啊、军事装备都要提升，就是花大价钱。中国的话，讲那个投资不会跟美国一样，所以说它将来未来就是，我觉得啊，在未来10年之内，中国的航母将会增到5到6艘。那么中国将共产党将会大力发展海军，他现在裁军裁的陆军，他因为陆军在未来战争中作用不大，因为如果说你美国不侵略到美国的那个不侵略到中国的领土上面来的话，他用不到陆军，所以说将来会大力发展海军。 未来十年之内，中国的海军实力将大大就是提升，令美国不可小觑，不敢轻视。所以说，美国那个特朗普一定要就是说加大海军力量发展力度和空军的发展力度，才能够遏制共产党的发展。谢谢。
好，我们谢谢，这是湖北张先生的看法。我想先请黎南黎博士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争夺海洋世界是不是真的是美中部队未来的军方这个着重的一个重点呢？
应该是啦。但是中国的重点主要是商海，就是中国的近海。那么美国不希望中国就是控制这个地区，所以肯定有这个会有很激烈的这个争夺。那么从能力上来说，海军能力上来说还是有差距的。就即便中国发展航母，你看航母技术和美国的航母技术就差距就比较大。一个就从数量上来说，中国现在只有一艘半航母，即便那一艘航母呢，它是一艘训练实验舰，就是没有不可以做实，还没有做达到实战要求。另外呢，就是这个航母这个技术上来看呢，中国的航母是这个滑跃式起飞，它还没有这个弹射器。另外呢，就是这种，另外它没有这个固定翼的这个预警机，这些都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滑跃式起飞呢，这个耗油量就很大，这样的飞机作战飞机起飞以后，这个滞空时间就比较短。另外它没有这个固定翼的这个预警机呢，它这个看的就比较近，就是说它那个搜索的这个能力就比较差。美国呢，现在有十艘现役的核动力航母啊，而且已经是电磁弹射了，而你还中国还没有到这个蒸汽弹射。那么它这个飞机呢，一个是量，这个舰载机的数量比较大，另外它这个弹射器以后啊，它这个滞空时间很长，还有就是它有固定的这个预警机，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大，这个差距大概不是几年就可以追上来的。当然从这个从要求上来说，当然那个美国的这个要求比较就是广一些，就是它战线拉得比较长，所以呢它这个要有十艘航母。那么中国呢主要这个侧重于这个近海，所以呢它要求也比较低一些。那么另外还有一种能力，就是两栖作战能力。对，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艘两栖攻击舰，也就是垂直或者近距起降的这个航母，美国已经有九艘现役。那么这种这个作战能力也非常，尤其是这个在这个两栖作战方面是非美国是非常强的，就跟中国来比还是有代差。我觉得还中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就即便在海洋上就是竞争的话，也这个能力也需要很长时间来建立。对，
是我们现在在 YouTube 的网站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提出他们的问题，我想请黄介正博士来答复这样的一个题目。有一位署名叫 Lloyd Harbour 的这位网友，他想特别要请教黄介正博士，他说：“请问您相信共产党提升军费和军备是为了对付美国，而不是对付台湾吗？共军的首要目的是占领台湾还是打败美国呢？台湾面对这种情况是站谁的那一边好呢？还是两边都不惹比较好呢？”那么另外我也想请黄博士，我们也可以说明一下，就在检视周刊所公布的这个2016年的全球军费支出的这个表上面呢，台湾其实排名是在第17位，其实也不算太后面啊。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针对刚刚这位网友他的这个问题做出答复呢？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说过一句话，大家都听得很熟悉了，叫做宽广的太平洋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那么刚刚这个黎博士讲的啊，就是中国他就我个人的专业的角度来看，中国没有要这个全世界像美国一样，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点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美军都要到，中国不想这样做。那么基本上在海外的商贸利益越来越多的时候，它远海是用护卫或防卫的概念，只有近海才是用这个防御的概念。所以这个中间差别就是，中国因为现在经济发达了，尤其是沿海的商贸利益越对中国的生存发展越来越重要，所以当个子长大了要换衣服啊，这个活动空间要大一点，所以那么当然会让美国在二战以后 控制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感觉到有点不太的这个舒服。但是我相信美国也了解，那么大家都需要，如果做生意的，尤其是中美两国，就是世界前两大的贸易大国，那么所以海洋的平静、自由航行权对于两国来讲都很重要。所以中美两国之间在靠近中国的海域，就是刚刚黎博士讲的，包括黄海啦、东海啦、南海，能够维持和平、维持自由航行和飞越权，当然是最好。那么至于台湾来讲的话，当然是能够左右逢源，那么同时不招惹这个两个强权呢、当然是最好，并没有依靠哪一方面的问题，既要照顾到台美关系，更要照顾到两岸关系。如果这两个都可以操作得很好的话，虽然台湾很小，只有两边的关系能够拉到平衡，才能够维持台湾的整体安全环境。靠任何一方，对于台湾来讲，目前都不是明智的选择。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观众朋友想要发言。我们来听听，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新疆黄先生，
最后总是要用出动军队来镇压解决，而军备和军队又是中共的执政基础和枪杆子，在新疆更是政府用来反恐维稳和镇压人民的绝对武装力量。而中共增加军费开支不需要与人民商量，可以横征暴敛任意而为，只需要打着保家卫国的幌子。所谓增加军费开支是中共维护自身专政独裁统治所必须的。而只有一艘训练用的航母辽宁舰，其军备水平自然远落后于美国。而中共一直不满美军在南海和东南沿海一带频繁的军事活动，而中美的军事军备竞赛也很有可能成为东亚、东北亚、南亚各国地带擦枪走火的火药桶，而中美两国体制的根本不同，也注定了两国从来也不会停止军备竞赛。谢谢。
好，我们谢谢，这是新疆的黄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现在谈论这个军事，只是谈论这个武器的优劣，忽视了人的因素。就是这个国家即使有先进武器，他的士兵是不是能忠于祖国，这个我想都现在的军事家很少论及这个问题。当年那个国共内战的时候，蒋介石的武器要比共产党的要先进得多，为什么失败了呢？是吧？现在就看一个战争，是吧？就看到武器的先进与否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人心，是吧？忠于祖国的士兵，这是很重要。如果说你拿着现代武器，你不忠于祖国，你即使你再好的武器，我想也不会胜利。就包括这个台湾，如果台湾人许多人都不愿意为台独而作战，是吧？即使他有点买点先进武器，能解决什么问题？我看不大。所以说，武器是很重要的，但是人的因素，毕竟武器是人要操纵的。这一点，我想军事家应该重视这个问题。谢谢你们。
好，我们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我想继续请黄介正博士来谈一谈，刚刚这位张先生也说到了这个部队的士气还有忠诚度，其实要比军费的大量开支或者硬体设备来得更加重要。您的看法，简单的谈一谈。
河北张先生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就我在美国居住那么长的时间的观察，我相信美国的军队的爱国心跟中国军队爱自己国家爱国心应该是不相上下。如果两国要比爱国主义的话，我想武器装备除外，在爱国主义上面，美国和中国应该不相上下。
黎博士，您的看法呢？
对，我基本上同意。但是呢，现在就是解放军的传统就是人的因素第一，一个就是这个人力密集，另外就是强调这个人的精神。就是包括士气啊等等，解放军就是这个传统。对，过去也是过去打胜仗也是因为这个人的因素。但是现在确实这个武器的因素呢越来越重要了，尤其是你要发展海军、空军，包括火箭军，这些都是技术密集，这个资金密集的一些技术兵种。所以呢，当然从士气上来说，我觉得两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不管是美军还是解放军，他们都很有爱国心，而且都很士气都应该都不会很低了， 那么当然有一个区别，就是说刚才提到，就是解放军，因为他是他的主要的这个就是他是一个党的军队，那么他的这个忠诚度呢，是对党的忠诚度可能更高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就是说军队是用在内政还是用在这个处理这个外部的这种危机。那么现在整个看来，解放军实际上也还是在慢慢转到这个处理这个外交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趋势都基本上和美军也都是一样的，对。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在 YouTube 的网站上，现在有几位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Abner Wong 的这位网友，他认为美中不会打军备竞赛，因为一方面中国国内现在经济下滑，还有维稳的压力加大，双重因素导致中国打不起军备竞赛，也不想打。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川普增加军费的用途也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另外还有中东等等，所以他认为这次美中大增军费是各有目的，但都不是专门的冲着对方去的。不过另外我们看到有两位网友他们的看法，他们是希望了解到两位嘉宾或许可以做一番答复。这位署名叫齐藏的网友，他说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长，中国的军费随之增长，那么他同时也看到了东北亚、南中国海地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摩擦越来越多。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这一次川普总统大幅增加军费，是不是可以视为是前任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续呢？以及是不是川普总统有意要以军事压力来敦促中国在美中的经贸上来做出让步？我想先请另外我们这边其实还有一位署名叫 Ad Zhao 的网友，我们也一并提出，因为他的看法可能也相当类似，我们再请两位嘉宾一并答复。这位署名 Ad Zhao 的网友，他认为呢，美中军备竞赛不同于美苏，失去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背景，现在的美中军备竞赛根本是国家战略利益之争的延伸，不可能出现你死我活的激烈博弈。他想请问的是，美国增加的军费分摊到了亚太地区以后，可以对中共的军事扩张形成有效的遏制吗？那么2016年中共意外减缓军费增速的做法，在今年2017年还会继续吗？我想先请黄介正博士来跟我们谈谈，美国大增军费有没有可能对中国产生抑制的效果？
我基本上觉得美国的这一次川普总统增加国防的预算，那不是针对中国。刚刚那位网友讲的不错，那么最主要是补课。他认为，在奥巴马政府的这八年当中，美国的很多武器装备老旧没有办法换，美国有很多演习因为政府的支持度受到影响，所以取消。另外就是因为这个在南中国海的部分，美国没有办法这个制止中国这个填海造岛在南海的这些作为。所以我觉得川普的心里面，一方面争取军方啊或者是军人对他政治上面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是他站在这个，他确实认为美国目前的军事实力已经开始下滑，所以他要把它补强回来。他不是要跟中国这个对抗中国，因为基本上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它的危险性远高于这个军事上面的对峙，所以我相信，即使双方都在增加军费，但是，并没有任何动因。不论是从习主席的角度，或是川普总统的角度来讲，现在大动干戈，绝对不会让美国更为伟大，也不容易实现中国梦。所以，两个如果都头脑清楚的话，不会在军事上面寻求挑衅。
李博士，您的看法呢？川普总统有没有可能借由扩增军费来对中国，特别是在经贸方面所谓的这场贸易战来施加压力呢？您的看法？
我基本同意刚才黄博士讲的这个观点，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些内政和其他方面的考虑。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也其实除了这个，我们谈到军备竞赛，军备竞赛主要强调外部的这个刺激导致这个就是增加军费。中国也有内部的动因，比如说过去从1990年代开始就是双位数增长的军费，那么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 这个领导人呢，他需要巩固权力，因为他没有在军队服役的经历，所以他需要这个得到这个从军队得到这种政治资本，所以呢，他一直增加军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内部动因就是经济增长的因素。那么经济增长了，肯定军费要增长。就即便现在，你就即便算中国的军费，达到2000亿美元，也只占这个国民这个经济总量的2%。对，所以实际上你经济这个就这个饼做得越大，那么很自然你的军费就会增加。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就像这种动因，内部动因，另外还要考虑。就是刚才讲到，就是说，即便是对外的一些紧，就是产生这种激烈的这种竞争状态，也可能是因为内政的需要，就是说内部问题比较多，所以他希望转移这个国内危机。我觉得还有这些动因，对。
嗯哼，好，我们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听，还有一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这是江西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关于这个珍珠港啊，这个也是日本在是吧？这个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小部分军国主义他这个突然挑起的，美国其实应战。其实这个目前中国跟美国其实没有绝大利益冲突，但是关键还是是不是台湾是第二个珍珠港，这挺早的事，因为我们要面对这个事实。如果是吧，某届政府，中国政府。后来把台湾给是吧武力，这个确实，专家是不是假设一下子吧？
啊，我们刚刚稍微有提到了一下，是我们谢谢江西刘先生，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节目剩下最后2分钟哈，我想请黄介正博士还有林南博士各自用1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我们提到了美中两国现在是全球军费开支最大的头两名国家，如果这两个国家继续的以这样的一个高增速的这个军费开支往前进的话，是不是也有可能在全球带动世界各国都在军费开支上大幅的增加，这可能导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呢？我想先请台北的黄介正博士跟我们谈谈，1分钟时间。
对，美中两国的军备增加，一方面美国会要求自己的盟国，包括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他就讲过了，不可以让这个盟邦国家这个当这个 free rider， 所以他应该也会要求他的盟国增加军费。那么各国看到周边形势紧张的话，自然会增加军费，有这个趋势去发展。对于整个区域安全来讲未必是好事，不过我们也要记住，中国在过去这个90年代初期的时候也看到前苏联是怎么样这个因为军备竞赛而被拖垮的，而且不断的自我提醒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相信这个军备竞赛应该是有限度的。最后我要讲，就是刚刚那一位来宾啊的讲话，我觉得是有一些可以参考的价值。不过台湾呢，这个不是美国的一部分。那么如果中国对台动武，美国如何出兵，是值得商榷的。另外，台湾也不是乌克兰，也不是克里米亚，所以台湾如果说自己是在全世界军费排名第18，军事力量排名第19。我相信台湾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
好的，李博士，抱歉，30秒时间。
对，刚才讲到那个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军备竞赛，但是最后发展到就是双方这个达成了这个武器这个控制这个协议，所以实际上坏事会变成好事，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林南博士。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还有在新加坡的林南教授两位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专访和商的主笔苏小康先生，谈谈和商30年的风雨历程和历史功过，请您锁定。同样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刚刚举行的奥斯卡颁奖不仅发生历史上最大乌龙， 而且言辞抨击美国总统川普，好莱坞的政治倾向对民众政治态度产生何种影响？中国时间3月1号星期三早上6点，美国观察为您分析，欢迎准时收看。